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，第21章，各样的坏事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信靠神，就会有祝福加在你身上。依靠他好过依靠你自己，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蒙福的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平安也是因为信任神而来的祝福之一，然而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平安里面挣扎，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和担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没有信任神，他们害怕神不会来帮助他们，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，应该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在他们身上，神真的会计算他们的罪来抵挡他们。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互相混合累积起来，你需要去明白，是你所有的罪被饶恕了，神不会抓住任何东西来抵挡你，所以他当然会去做任何你需要的事情。如果神饶恕了你的罪，这是所发生最大的神迹，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医治你？如果他足够的爱你，饶恕你的罪，那么他也足够的爱你，医治你的身体。如果你愿意足够的相信赦免你的罪，那么你的身体也会得到医治，你能够从这些疾病和虚弱当中康复，他会保守你完全的平安。义人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挨饿，他们的平安是大的，他们必是有能力和门福的。我们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的命令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，神会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。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你的孩子的蒙福。现在，这没有排除他们自己需要做一个选择的事实，是否相信神。这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地迫使去做对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孩子是蒙福的。当我们的孩子成为青少年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外星人绑架了他们，将他们脑子给吸走了。养育一个孩子比让人从死里复活更加困难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家庭里，我两者都有经历。将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对比将他养大成人，就像小菜一碟。当他死的时候，他不会有争吵、抵抗或者其他任何事情。我们的孩子有做过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我和杰米爱神，寻求他，为我们的孩子向他祷告，我们的孩子是蒙福的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选择，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。我们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一些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子孙是蒙福的。那是来到我们身上的祝福之一，那倚靠耶和华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如果你倚靠耶和华，你是有福的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得着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那是永远的生命。亚伦是大祭司，他是用油膏抹的，那是圣灵的象征，圣灵的能力和膏抹从他的头浇下来，流到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这是圣膏油，是圣灵的能力。多么重大的祝福，神命令这些祝福给谁呢？给那些合在一起的人。这些经文说的是，有一个祝福是当人们和睦同居的时候会来到，这是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彰显的。纷争是给撒旦留破口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你有看到这一点吗？各样的坏事，有些人认为我不会给撒旦留地步，然而他们是生气的，是争吵和苦读的。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玩梗的罪和拜虚神的偶像的罪相等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可能你更多的知道，不要允许一个占卜板摆在你家里面，你不敢去参加一个神召会，但是如果你是固执己见，这些与巫师和偶像崇拜是一样的。可能你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认为住在纷争当中是必须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在何处有纷争、嫉妒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记得在那个教会，牧师领受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的启示，他们在星期天早晨看到有人从死里复活，这同一个教会，他们实际上在那一周早些时候是真的在沮丧当中。有一个家庭尝试为他们的儿子相信神的医治，他是在昏迷当中，整个教会都进入了禁食为他祷告，尽管他们做了这些事，那个男孩还是死掉了。在我到达那之前那一周，举办了葬礼，他真的在挣扎。当我过去，这个牧师告诉我发生的事，我拜访了去世男孩的父母，他们说，我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信任他，我们做了所有我们知道要做的事，然而我们的儿子还是死掉了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这对父母，我只是说，注意，这不是神失败了，他没有做这些事情，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但不是神，他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不认识这对夫妻，所以我在每天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，在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在那个家庭有非常多的纷争，父母正在谈论离婚。在意外发生的那一天，这个男孩和他妈妈大吵了一架，他有说，我讨厌你，从这个房子出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这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家，去了学校，违反了学校的规定，他在午餐的时候就离开了，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，他们用一把枪在玩俄罗斯的转盘，这个年轻人拿着枪对着他的头，然后扣下了扳机。这是为什么？他在昏迷当中，他对自己的头开了一枪，这不是自杀，但是这是愚蠢的。他的父母只是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，他发生是因为他们家里面的纷争。那些事情发生有一个原因，我们不是总是知道原因，但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。然而神对于有合一的人是有祝福的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当所有的圣徒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就降下来。不幸的是，基督的肢体在今天是如此的分裂，我们只是彼此分开，并对彼此生气。有信浸会、卫理公会教徒、天主教徒、五旬节教徒、路德教徒、圣公会教徒、基督教长老会教徒，没有会和任何人有他们不同的相交。通常在一个单独本地的教会都会有分歧，我们都有这些纠纷。然而我们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挣扎当中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这段经文说，这会有各样的坏事，不是一些，而是各样的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就会对撒旦放松了警惕。你可能会说，但是安德烈，我只是需要将他从我心里释放出来。不，你只是需要悔改和克服他。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却有智慧。对于纷争唯一的原因就是骄傲，这不是你个人的特性，这不是其他人对你所做的事情，而是你在里面的东西，你的骄傲，你的自我，那使得你生气。即使神命令的祝福在合一的上面，但这甚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目标。如果你在这里面挣扎，我鼓励你去看我的教导，名字是自我为中心，所有悲伤的来源与生气的管理，他们会帮助你。许多人都会讨厌一些人，他们生气，他们只是不在乎，他们不想要去克服他，他们认为保持不饶恕对方能够伤害另外一个人。不，他们在伤害自己。当你讨厌一些人，活在不饶恕当中，这就像你在喝毒药，然后认为那应当能够来教导他们。不，喝毒药是在伤害你自己，这不会伤害他们。 对某人不饶恕不会伤害他们，这伤害的是你自己，他会摧毁你。撒旦用这一点作为进入你生命的破口，他会阻止神的祝福，你需要去饶恕并开始行走在爱里面。我们作为教会应该合一，有些事情不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发生，除非我们进入合一。有些事情基于个人是不会完成的。在欧罗罗伯特去世前几个月，我和其他几位服侍者和牧师到他家里拜访他，其中有一个牧师问他，欧罗，我们如何能让我们的国家转向神？欧罗罗伯特接下来说了我曾经所听说过最明智的回答，你没有办法让国家来转向神，没有人可以做到那一点。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转向神，所有你可以做的是神告诉你做什么。接着，如果其他人也做了神告诉你可以做的事情，神可以把这些事情拧在一起，翻转一个国家。但是你做不到，不要尝试将这个责任担在自己身上，意义深远。你不能靠自己做一些事情，美国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就转向神。我们可以为白宫选出最敬虔的个人，完全委身于神，基于神的话语来做每一个人的决定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那会有一个内战，美国会摧毁自己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外面的人们的战斗中失败了。许多美国人现在不关心道德，他们讨厌神和一切道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让某人作为总统，开始强制道德的话，在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变革，不是在白宫里面的一个人能够翻转任何事情。我们必须到达与我们国家里面的人相交，我们必须改变人的心。美国选举者投票给反映他们道德的人任职。约翰亚当是美国第一位副总统和第二位总统。基本上来说，民主只对有道德的人们是合适的，其他人是不合适的。如果美国停止有道德，民主会摧毁我们，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发生的事情。美国人已经停止成为有道德的人，我们是不敬虔的人。我们的文化是拥抱和拥护不敬虔的事情。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人们不能只是将一个人放在政府机构里，希望这能够改变一个国家。每个人的心必须要被改变。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复兴的人们中发生，那个国家的政府作为一个副产品也会改变。现在美国的政府是美国的文化映射。如果你是美国人，那么你应该执行你的选举权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确定你是根据敬虔来投票，而不是外部的表象。和公义相比，事情就像好看的外表，身世及肤色都不重要。每个人必须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我正在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情，即使我尽可能的来影响更多的人，但我没有靠我自己将这个国家转向神。但是如果我做我应该去做的，你做神引导你去做的事情，如果所有基督徒都去做神想让他们做的事，在外面做光做盐，这个国家就会转向神。但是这必须要通过合一，我们必须停止这彼此的斗争，需要达到合一，那是神命令祝福要到达的地方。对于合一有一个来自于神的祝福，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它。我们的社会是比我们之前更加的分离碎片化。